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过拉布布有关的空心化叙事，以及圣经呢如何用完整的创世救赎永恒的框架解答了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终极问题。今天呢，我们具体来聊一聊，在这个被短视频快消费所裹挟的碎片化时代，我们如何用基督信仰为生活确定根基，去对抗那些不断侵蚀我们的空心化叙事。首先我们不妨回想一个问题，就是你上一次完整的看完一部差不多两个小时的电影是什么时候？不是边刷手机边看，也不是拖着进度条去看，而是从头到尾安安静静地沉浸在其中。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包括星源自己啊，我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人，但是现在呢却很难做到了。看电影的时候呢，总是忍不住想要快进，刷剧的时候呢必须同时开着弹幕，就连听首歌呢可能都要倍速的播放，想听完它的歌词到底是什么。所以这种对于即时刺激的依赖呢，正在悄然的瓦解我们感受完整叙事的能力。一些潮流玩具他们的收藏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款它都是独立的符号，没有前因后果，也不需要上下文连接。你可以在今天喜欢这个配色，明天呢又迷恋那个造型，永远呢都在追逐新的刺激，但是呢从来没有真正走进一个完整的故事。就像是有人收集了上百个玩偶，但是呢说不出来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他们往往呢都是一些零散的碎片，没能串联起有意义的整体。电商平台经常是限时折扣、限量发售，逼着你赶紧下单。那社交媒体呢也在用点赞数、转发量去量化你自己的存在感，他们就像是无数只无形的手，把我们的时间切成碎片，让我们在没有意义的忙碌当中去持续消费，却忘了问一句，这些碎片如果拼起来的话能拼成什么呢？神所创造的世界从来不是一堆零散的碎片。在创世纪当中，神用六天创造万物，每天的工作都在前一天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从光到空气，从陆地到海洋，从植物到动物，最后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创造人类，一切都是井然有序，彼此关联的。那这种有序性的恰恰是对抗碎片化的关键，就像是一幅拼图，每一块都有自己的位置，合在一起才能显露出完整的图景。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践行这种完整的叙事的思维呢？那我想首先在消费上呢，我们要建立一个筛选机制，就是短视频不是不能看，碎片化信息呢当然不是不能接触，这个也根本就做不到，但是呢我们要像马太福音当中说的，分辨麦子和败子，学会在海量的信息当中识别出那些能够滋养生命的麦子，剔除那些只会消耗精力的败子。比如说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如果连续十个视频都让你觉得很无聊，毫无意义的片段，纯粹博眼球的猎奇内容，那你不如立刻的关掉软件，去做一点别的事情，甚至呢你可以读几节经文，打开一首赞美诗都可以。这不是说你在逃避科技，而是你要夺回注意力的主动权。那些你不感兴趣的内容呢，你也要训练自己的 APP， 训练自己的大数据不要再推送给你。你要考虑很多东西能够给你的心灵，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真正的价值，而不是盲目的跟风。在面对比如说电影啊、书籍啊这些需要深度投入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尝试用圣经的视角去解读。比如说看到一个探讨苦难的电影，不要只停留在情绪宣泄层面，而要思考这是不是印证了圣经当中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荣耀的真理，主角的救赎之路是不是隐约指向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呢？比 比如说如果你重新去看《肖申克的救赎》啊，这好像有点烂大街了，但是你会明白安迪在监狱里面持续挖隧道的20年就像是基督在世上的成圣的过程，看起来漫长无望，但是呢始终向着永恒的盼望前行。而他那本藏着锤子的圣经呢，其实早就已经暗示了信仰才是支撑他走过黑暗的力量。这种深度的解读能力其实需要刻意的操练，就像是有人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呢，我觉得这实在是太难懂了，这个说话的习惯跟今天也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每天看一点点，结合着一些注释还有自己的祷告，慢慢的呢就能够理清其中的脉络。同样的，面对一个优秀的电影或者是一本很好看的书，我们也需要放慢节奏，允许自己去暂停思考回味，而不是像吃快餐一样整个的吞下。其次就是在物质消费上呢，我们也应该践行意义优先的原则。比如说拉布布不是不能买，潮玩呢也不是不能收藏，但是我们要问自己，这件物品在丰富我的生命叙事，还是在制造新的碎片呢？它可以帮助我更多的去认识神，还是让我更多的沉醉于短暂的满足呢？有一位姊妹啊，其实她也很喜欢各种各样的娃娃，当然这种潮流玩具呢不一定是那种限量款，只是她觉得很好看的造型不错的类似的玩具或者是摆件。但是呢他有一个很奇特的习惯，就是买一样东西之后呢，在旁边放上一张小卡片，写上当时的祷告经文。这样一来呢，这些玩偶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符号，而是他信仰生活的见证者，串联起了他跟神同行的点滴。在传道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神没有禁止我们去享受物质，但是呢他呼召我们尽力，尽力让每一次消费都可以指向永恒，尽力让每一件物品都服务于生命的成长。我们今生的喜好是可以跟永恒的盼望去共存的，但是不要让前者取代了后者。第三呢，就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要重新去建立深度的连接。社交媒体上的点赞之交还有评论，其实就像是对于拉布布的收藏一样，看起来好像是有点关系，但实际上呢都是表面的寒暄，而真正的关系呢是需要像圣经当中大卫跟约拿丹那样，在彼此的生命叙事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当我们在团契聚会的时候呢，并不是简单的聚在一起聊天，而是能够像使徒行传里边那些早期的信徒一样，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分享生活当中的挣扎跟恩典，在圣餐当中去纪念耶稣的牺牲，为彼此的需要恳切的祷告。这种连接不是基于共同的爱好，而是基于同一位救主的信靠，就像是不同的拼图块因为共同的生命图景而紧密的相连。团契当中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每个人的碎片经历，其实呢都是神完整叙事当中有着独特意义的一环。就像是有人分享自己的失业，后来呢在服侍当中的发现，这些经历都可以让他更好的去安慰其他遭遇困境的人。神正在用碎片去拼凑祝福。最后呢，在时间管理上，我们要学习安息式的生活，因为在创世纪里，神在第六天创造后设立安息日，不是因为他需要休息，而是要告诉我们，生命不是永不停歇的追逐，而是有节奏的呼吸。在这个被效率至上所绑架的时代，安息也是对抗碎片化的重要的武器。你也可以试试每个星期呢设定一个没有屏幕的时间，关掉手机，放下电脑，要么呢读一本需要去动脑思考的书，要么跟家人一起做一顿饭，其实呢这并不难。要么呢你也可以安静的祷告和默想，如果你是有条件的，你可以在专门的一个房间里边只放下椅子还有圣经，做一个专门的祷告室，不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而是让心灵回到神的面前，重新的去校准我们生命的坐标。这种安息它不是懒惰，而是在忙碌当中保持清醒，知道自己在神的时间序列当中，不需要被资本制造的焦虑所裹挟，也不需要靠不断消费去证明存在， 就像是有人不再执着于收集所有款式的拉布布一样，而是学会去欣赏自己已经有的那几款，能够在知足当中体会到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其实今天呢，我们去对抗空心化叙事的核心，不是让我们回归到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也不是要拒绝一切的现代文明，而是要让我们的信仰把这一切都能够串联起来。就像是哥罗西书里边说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当我们扎根在基督里，那些看起来零散的生活片段，不管是你刷到的视频，还是你收藏的一些玩具，不管你是工作当中的挑战，还是人际关系当中的摩擦，都会被重新赋予新的意义，共同指向那位创造、救赎和引领我们的主。所以下一次你打开短视频的时候，暂停几秒钟，问问自己，这段内容能不能帮我更认识上帝，更爱身边的人。下次当你想去买潮流玩具的时候，你也可以祷告求神让这件物品也可以成为荣耀他的见证，而不是消耗生命的负担。这些非常微小的操练，就像是碎片当中播撒下的种子，它能够成长成参天大树。好了，那有关于潮流玩具还有拉布布等等所引发的一系列思考和讨论，今天呢星源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正在听节目的弟兄，你也有对抗碎片化的一些办法，或者是在信仰当中找到连贯意义的经历，也欢迎你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也别忘了告诉星源你是通过什么方式、什么渠道收听到这个节目的。好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凡愿意相信